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人力资本咨询服务执行总监林玉芳 Evelyn。很开心在2024年的第一天在 EY 税务轻松聊与大家相聚。
大家好，我是负责跨国调派人员税务服务的资深经理黄志琪 Angela， 大家新年快乐。
当员工需要跨国工作的时候，牵涉的税务议题可能变得很复杂。不久前安永全球发布了2023年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的调查结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收到我们发出的相关资讯了呢？
只要加入了安永 LINE 官方账号或是脸书好友，就可以按时收到相关的税务资讯的推播。我们在最近几期的 PS Newsletter， 也就是安永人才服务手札中，也分享了2023年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的资讯与相关分析。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再去我们的官网或是脸书看更多详细的内容哦。
是的，安永每年针对跨国工作的员工以及在跨国企业内部负责员工调派的专职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在这个议题上有什么样的趋势或变化。近期调查的结果发现，对很多人来说，为了职涯发展及持续成长的理由，跨国调派计划渐渐成为员工衡量是否接受某个工作机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啊，公司基于育才、留才、人力发展的目的，跨国调派计划更是成为公司在组织营运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策略。而且虽然说现在疫情算是结束了，在疫情期间演化出来的新工作模式，像是跨国远距工作，也让很多公司重新思考跨国调派的运作方式。
没错，根据这几年来的观察，实务上接触到的跨国调派案件的确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 Evelyn， 我们知道你近来辅导了许多客户导入跨国调派计划，能不能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公司需要导入跨国调派计划的理由？
好的，最近的确有不少客户来咨询有关跨国调派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或是针对现行政策进行升级或优化。背后的原因不外乎，这些公司可能打算从海外招揽人才来台湾服务，学习新的产品制程，又或者说是并购了国外的公司，而需要将员工派驻到当地协助整合或提供经验。因此我们会建议公司在规划员工跨国调派时，应该要建立一个可长可久、易于遵循的架构与规则，避免日后发生员工与公司认知不一致的情况。
嗯，是的，而且怎么跟员工进行调派政策的沟通也很重要。
没错，那 Angela， 我来考考你哦。你知道传统上企业主要的外派模式和现在流行的跨国调派计划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传统上企业会直接跟规划要外派出去的员工进行讨论，并直接约定薪酬结构、外派相关福利及其他员工在乎的重点，比如说派驻地的住所、小朋友在当地就学如何安排等等。外派薪酬福利好像比较固定或单一，有些公司甚至是本薪加上外派福利之后谈好一个 package， 就让员工自己摸索处理派驻地的生活甚至报税缴税等问题。
那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呢？
我们观察到啊，最近几年客户在调整跨国调派计划时，公司会先建立完整的奖励机制与多元的外派福利选单，让员工依照自身的情况有更多的弹性和选择。举例来说，以往我们常见公司只支援员工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一起赴任，而现在考量到多元的家庭结构，选单中也有支援长辈同行赴任的选项，减轻有些身为单亲家长的员工照顾孩子的压力。当然员工最在乎的可能还是实际上能进到口袋的收入，因此如何避免员工因为外派期间生活各项支出，特别是税负上增加额外的负担，也是公司最关注的。针对这方面， Evelyn 有没有要提醒我们的地方？
你说的没错，每个国家所得税的课税范围、税负计算方式、适用的税率都不一样。以一位年薪新台币200万元的员工为例，他在台湾适用的边际税率是 20%， 在香港的话呢是 17%， 在美国就是 22%， 而且这个美国的 22% 啊，还是只考虑到联邦税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州税或是地方政府课征的所得税，那税率可能要提高到至少 30% 了。像这种情况，如果让员工自行负担所得税的话，考量到税后实际入袋的所得，员工自然只会想要去像香港这样税率较低的地方工作了。
但是香港的生活费用很高不是吗？
是没错，香港是众所周知的低税负高物价国家，有些国家物价水准高，税负也高，更有些国家生活条件很艰苦，像是卫生、治安状况都不好，因此除了税负的问题，也要考虑到员工在当地工作与生活的感受。
据我所知，大多数公司会考量物价差异或当地生活条件，给予外派员工生活津贴或艰苦津贴。税负的部分，我看到大多数的客户是采行税负平衡政策或类似的措施。
是的，大多数的跨国公司会考量员工在外派期间的薪资支付方式，以及母国和派驻国的税制差异，采行税负平衡，也就是 tax equalization 或是类似的政策。税负平衡的目的主要是要确保员工不会因为外派而导致租税上的负担增加或减少。也就是说，依照员工在没有外派的情况下估算当年度台湾所得税，而员工最终应负担的税负就是这个假设没有外派的 stay at home tax。 如果员工实际的税负高于假设税，公司应该把员工所多增加的税额补贴给员工。相反的，如果员工实际负担的税额低于假设没有外派应负担的所得税，那就表示这位员工因为外派税负反而减少了，那么就必须请员工把他因为税负减少所得到的利益交给公司。
所以无论员工在母国或是派驻国实际上税率税额是多少，都不会影响到员工最终的税务负担。员工只需要从口袋掏出税负平衡政策下计算出应该负担的假设税金咯。
是这样没错，这样的做法除了确保外派员工的租税负担不会因为派驻国的所得税制度增加或减少，同时也能达成外派员工和没有外派员工在租税负担上的公平性，避免租税负担影响员工的外派意愿。而且啊，我们通常在计算没有外派情况下的假设税时，不会把那些因为外派所支付给员工的像生活津贴或艰苦津贴加入员工的所得计算。那么这些津贴对外派员工来说呢，就是 tax free 的，这样的补贴才会让员工有感哦。
我懂，因为假设没外派的话，员工就不会领到那些派驻相关的津贴，所以这些津贴在计算假设税时不是为员工的应课税所得。但是常有外派员工跟我说，就算透过税负平衡政策，公司会补贴因为外派所增加的税负，但自己还是要先掏钱缴纳派驻地的所得税。如果被派驻到一个高物价又高税负的国家，先缴完税但还没有等到公司税负平衡补贴之前，都觉得自己口袋空空的。也有公司 HR 跟我说，如果是员工要把因为外派减少税负的利益还给公司，常常跟员工追得很辛苦，员工才愿意还款呢。
的确，所以啊，为了避免发生这类的情况，大多数公司会在员工外派之前先做一个假设税的预估计算，也就是假设员工没有外派的情况下，单就来自公司的薪资、奖金，还有跟外派无关的津贴或补助，先估算这个员工全年应负担的台湾所得税，再将这个预估的假设税呢，分摊在外派期间每个月的薪资里扣除。因为已经从员工的每个月薪资扣除了假设税，那么在派驻地应该缴纳的税额就直接由公司支付。这样呢，可以避免派去高税负国家的员工面临手边可用现金紧缩的状况。
嗯，这个方法不错耶。
对啊，那每个月预扣的假设税款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扣缴税款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在年度结束后进行税负平衡计算时，我们会把预扣的税额跟最终计算的假设税做比较。如果预扣金额多了，公司就要把多扣的部分还给员工；如果预扣金额少了，员工要把差额还给公司，这样就比较不会发生 HR 需要跟员工追讨大额还款的情况。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执行税负平衡政策要搭配完善的派驻合约或协议。就预扣税款以及年度税负平衡还款的计算方式和流程， 事先跟员工沟通，取得员工的书面同意，才不会产生误解或争议哦。
没错，由于税负平衡计算是以员工实际申报综合所得税的资讯为基础，还原证明员工假设没有外派的申报情况，来跟公司进行多退少补。为了避免员工自行申报综合所得税时发生短漏报的情形，而造成年度税负平衡计算有误差，一般实务上公司都会委托第三方协助执行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以及后续的税负平衡计算。另一方面，很多公司也会委托会计师协助员工完成派驻地的申报，避免员工因为不熟悉当地的申报规定而受罚。员工也不用因为担心当地的申报问题，更能专注于达成派驻的工作目标。
是啊，像是某些采行全球所得课税的国家，外派员工一旦被认定为当地的税务居民，全球所得都需要申报。另外，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又可以主张国外税额抵扣。像这样的申报和计算都比较复杂，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寻求专业团队的协助。
对了，我们也常收到员工询问关于社会保险的问题，像是员工会想知道外派期间台湾的社会保险跟退休金的部分要如何维持呢？而公司又要如何处理外派员工在派驻地的社会保险呢？
这的确是很常见的问题。员工最关切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外派津贴和实际入带的所得，完善的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也是相当重要的哦。外派员工关心的议题不外乎调派期间是否会影响原有的保险权益，比如健保的投保资格，劳保年资是否可以继续，还有是否会影响他未来请领退休金等等。那因为我们台湾啊有世界称赞的全民健保，我们的劳工保险制度也很完善，所以大多数的公司在外派期间还是会继续帮员工维持劳健保，而派驻地的社会保险或退休金的提拨就通常是由公司直接去支付了。
退休金的议题好像大家还蛮常忽略的。
是啊，在退休金的部分啊，我们见到大多数的公司派驻期间大约是3年，那派驻期满后，员工可能转到其他国家服务，或是回到原来聘雇的国家任职。员工会在派驻国成就请领退休金条件的情况可以说非常少见，所以大多数公司会帮员工负担他在派驻地依法需由员工自行提拨的退休金。所以我们在检视员工的外派成本的时候，除了外派福利、租税负担，也不能忘记派驻国的社会保险和退休金费用。另外啊，我们也需要去掌握当地的保险或退休金的请领规定，看看是否有机会在员工结束派驻时，或是在未来员工达成请领条件的情况下，把派驻期间提拨的这些费用申请领回。
说到这个，我想到还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现今的全球布局下，我们的客户已经不仅止于将员工从台湾派出去，也有不少客户透过我们询问其他国家之间调派的税务或社会保险议题。像是英国与韩国之间有签订社会保险互惠协议，韩国员工派驻到英国的期间，若持续投保韩国的社会保险，有机会依照互惠协议申请在英国豁免全部或部分的社会保险哦。有这样能够减低员工派驻成本的规定，真的应该好好利用。
对啊，希望我们的政府未来也有机会跟那些台湾企业经常布局的国家签订社会保险互惠协议，让我们台湾的外派员工也能享受这样的友善措施。
跨国调派就员工个人而言，不仅可以是职涯历练的一环，更能扩展人生的视野。搭配完善的跨国调派计划，福利制度、税务和社会保险面面俱到，也会增加员工的外派意愿。对于公司来说，更能因应营运策略与人才需求，建立雇主品牌，吸引更多元的人才。
没错，我们期待台湾有更多高潜力人才可以外派到国外，也期待有更多外国专业人才把技术和知识带进台湾，不管什么领域的人才都能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以上就是我们今天EY税务轻松聊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